以看到撒母耳记上的第八章啊，我们可以一起把撒母耳记上第八章，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遍。好，我们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撒母耳记上八章一节起。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长子名叫约尔，次子名叫亚比亚，他们别示巴做士师，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利，收受贿赂，屈枉正直。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他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撒母耳将耶和华的话都传给求他立王的百姓，说，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又派他们做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必娶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做饭烤饼，也必娶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取十分之一给他的太监和臣仆，又必取你们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供他的差役。你们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一，你们也必做他的仆人。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百姓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撒母耳听见百姓这一切话，就将这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各归各城去吧。好，感谢神，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也赐下圣灵，让我们从圣经的话语当中，从圣经的字句当中，能够认识，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愿神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就是记载撒母耳已经年迈，然后呢他立他的儿子，两个儿子为士师，但是他的儿子就像以利的儿子一样，也是作恶。然后他的儿子是这种贪爱钱财，就是收受贿赂，然后呢就屈枉正直，就是因为做士师其实就相当于我们今天做法官啊。然后呢他们这两个儿子的问题就是跟以利儿子的问题不一样，这两个就是撒母耳两个儿子的问题就是比较贪财，然后呢他又是做法官的， 那么很显然，那谁给他的贿赂多，他的裁决就会偏向谁哈。所以这引发以色列人是非常非常愤怒，所以以色列人就一致起来啊，这以色列的首领就代表啊十二支派的以色列人一致起来，要求撒母耳给他们立个王啊，不要他这两个儿子继续的来啊在他们当中做大法官。那么撒母耳对以色列人立王的要求是不满啊，但是呢，我们也会看见他虽然是不满，但他也没有拒绝啊，他仍然是向神来祷告，所以这一点还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其实，撒母耳在这里他没有用自己的办法来解决自己的不满啊，他没有想一个办法，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以色列人不想让他的儿子继续做士师，以色列人就是根本就不想继续的，就是让他被他两个儿子这样的来裁决哈。以色列人甚至说他们要立一个他们自己的王。那么这一切事情撒母耳是非常不满意，但是撒母耳从来没有想到过他靠自己的办法去解决这个难题。他虽然心中不满，但他依然是向神来祷告，寻求神的心意。结果神的心意就是让他就听以色列人的话，为使以色列人立王。所以我们如果站在撒母耳的这个立场，我们就神给他的答案其实并不符合撒母耳的期望。撒母耳可能期望神对他说啊，就是拒绝以色列人列王，还是让你的两个儿子继续做士师，他可能是这样期望。但是神不是，神说你还是就听以色列人的啊，他们想立王就让他们立。那么神在这里就指出以色列人立王的原因呢其实不是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就是因为撒母耳的这两个儿子不像话那只是一个借口，那只是一个借口。那真实的原因就是他们离弃神不想就是继续让神来掌权，他们自己想做王，自己想掌权哈。那么上帝就许可他们，那么神就让撒母耳呢可以为以色列人立王，但是呢要让撒母耳警告以色列人，就是立了王之后这个王将会怎样的来对待他们，非常残酷的去剥削压榨他们但是以色列百姓听到这样的警告，我们刚才经文当中我们会看见用一个词是什么，竟不肯听，就是 听到这样可怕的警告，他们竟不肯听，他们还是不听然后他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所以他们一开始找撒母耳，就是让撒母耳给他们立一个王，他们的语气还是比较客气，他说请为我们立一个王。然后结果撒母耳对他们说了一番警告的话，他们不仅是没有听到这样的规劝不仅没有，相反他们更加刚硬了，他们说我们定要一个王刚开始是说请给我们立个王，但是到后来竟然是说定要一个王然后使我们像列国一样。那么当然撒母耳就顺服神的心意还是就是让以色列人都回去吧，然后撒母耳就开始来在以色列民当中来寻找一位要为他们立王。我们接下来就会看到扫罗就被立为以色列人的王。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内容。那么有几处地方我们可以来看一下。首先我们会看到撒母耳他既是先知又是祭司又是士师，然后在这之前撒母耳的一生是非常非常的好像看上去是没有任何的遗憾，没有任何的缺点但是到他晚年的时候，我们会看见撒母耳是重蹈以利的覆辙，就重蹈大祭司以利的覆辙，就他的儿子也是很败坏的就像以利的两个儿子一样只是败坏的方面不一样那么首先我们会看到撒母耳立他的儿子两个儿子为士师，我们要知道士师从来不是人可以立的，不是人可以去 去定谁是士师，士师都是我们在士师记里面看到，士师都是怎么样，神兴起的，神的灵感动，从来没有哪一个人说啊，谁某某人是士师，我们推举他或者立他为士师，没有这样，士师都是神所兴起，神的灵所感动，就是神的灵兴起他，感动他，然后他自然的就显明出来，他是被上帝所特别，神的灵特别感动，特别充满拣选的人，他成为以色列人的士师。但是撒母耳呢，他在这里他自己立他两个儿子为士师，其实从这一点角度上从这件事情来看，他所犯的错误比以利更加严重。以利的两个儿子做祭司，是不是以利立的呢？不是以利立的，因为祭司是这个血统上的继承传承的，就是他们是遵循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规条，就是祭司他是父传子，子传孙，这样的血统，亚伦的后裔，这样一代代传下去的。所以不能说以利是按照自己的私意来立他的儿子做祭司，其实以利只是来遵循以色列人的这个律法和规条，他的儿子做祭司。但是撒母耳在这个地方他所犯的错误其实比以利更加严重，撒母耳是按自己的意思来定他的儿子是士师以色列当中没有这样的规矩，没有说谁可以定谁是士师，没有，这是撒母耳自己的首创所以撒母耳其实在这里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士师都是神所亲自兴起的，士师不是可以这样的来父传子，子传孙，这样来继承世袭是不可以的。那么在这个问题上面呢，以利还没有犯撒母耳这么严重的错误，因为以利的身份是大祭司，祭司的身份是可以世袭的，是可以这样的来继承的然后所以我们也会看到他儿子后来这两个恶，他两个儿子的后来这个恶行就是贪财，然后受贿去颠倒是非其实就是胆子是非常大胆子是非常大的，他们居然敢收贿，然后来颠倒是非，如此的这种胆大，其实跟撒母耳私立他儿子为士师不能说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么我们也会看见他儿子的恶行及其影响。那么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会看见撒母耳的儿子不行他的道。为什么说不行撒母耳的道呢？因为撒母耳是一生没有受过贿的在经文当中我们会看见撒母耳是从来没有受贿，撒母耳在这一点他是非常正直他不是贪爱钱财的人，所以他的儿子不像他两个儿子是贪图财利，收受贿赂，屈枉正直。那么我们也会看到以利的两个儿子，他们当然有很多的恶行但他们的恶行呢都是发生在什么范围呢？发生在圣殿范围发生在圣殿范围，当然也是非常非常丑恶比如说去抢那个献祭的肉甚至去去跟妇女行淫是非常非常丑恶和败坏，但是是发生在这个以色列人到圣殿来献祭的时候，发生在那个时刻，发生在那个范围。但是撒母耳的两个儿子，他们的这个恶行是遍布以色列全境，因为他们是做大法官的以色列人当中有各种判案各种不平的事情，他们要去做裁决所以他们的范围就影响更广，然后呢也影响到以色列人生活的日常生活，不仅仅是以色列人去圣殿献祭的那个时候，而是每一天的生活都受到这个撒母耳两个儿子都跟他有很深的关系，很深的影响。所以我们也会看见以利的两个儿子虽然做了那么多的恶行但是以色列人他的都知道，而以利是最后知道的，但是以色列人都知道，但是我没有看到以色列人站起来说 告诉以利说，你这两个儿子就是啊，非常非常的败坏啊，我们要不要让他做大祭司，除掉他啊？还是以利你来做大祭司？没有，没有这样的，以色列人没有。但是我们会看见以色列人在这里同心合意的要找到撒母耳，就是不仅不要让他两个儿子再来管他们，甚至连撒母耳就你也不要管我们了啊，你给我们立个王吧。也就是说，你们父子都跟我们没关系了啊。那么，所以他以撒母耳的儿子的恶行，对以色列人的影响是非常非常深，或者以色列人在他那里受害是受得很深，嗯，然后范围是很广。然后我们也看见，不仅仅是这种司法判决呀、啊，也包括行政，也包括信仰。因为那个时候，撒母耳跟他的儿子，事实上在以色列民当中就是扮演三重身份，又是祭司啊，又是先知啊，又是士师，就是又是大法官。就是不仅他们的信仰生活、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的行政生活，甚至包括他们的管理，就是撒母耳和他的儿子们。所以他这两个儿子的恶行影响是对以色列人影响非常深。所以我们也会看见以色列人对他两个儿子的不满，事实上也是非常非常深的啊，非常非常深。以至于就是一定要求立王啊，就是要摆脱撒母耳的儿子，当然同时也是摆脱撒母耳啊。当然了，就是以色列就是撒母耳儿子的恶行呢，直接导致了以色列人要求立王啊，因为撒母耳这两个儿子的恶行，直接导致了以色列人要求立一个王。当然，就是我们也都知道，这只是以色列人要求立王的这么一个借口。他们真实的动机、真实的想法是离弃神，啊，就是不想让神掌权，这是他们内心真实的想法。但是呢，他们这个想法可能一直就隐藏在以色列人心里，他们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把它提出来。哎，但是当撒母耳的两个儿子出现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找到一个看上去好像很合理的理由啊，就把他们心中这个立王的想法就提出来。所以无论怎么讲哈、啊，就是撒母耳他两个儿子的恶行导致了以色列民在他们当中要立一个王啊，要不服神的权柄。然后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撒母耳呢并没有从以利身上来吸取教训，并没有。其实撒母耳他是非常清楚以利的儿子是非常非常败坏的。那么事实上，神第一次就是通过撒母耳来讲话，就是让撒母耳去警告以利啊。撒母耳作为上帝的代言人，作为上帝的先知，他代表上帝所讲的第一番话就是警告以利啊，就是关于他两个儿子的恶行啊。这是在撒母耳记上的3:10-14，我给大家读一下。撒母耳记上3:10，耶和华又来站着，像前三次呼唤说：“撒母耳啊，撒母耳。”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听见的人都必耳鸣。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到了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们。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说，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绝不能得赎去。那么我们也都知道，最终撒母耳还是如实的把上帝对以利的警告，就是告诉了以利。但是很显然，撒母耳没有把这番警告的话跟自己联系在一起，没有跟自己联系在一起。其实，这其实也是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往往也没有注意。很多时候呢，我们来读圣经啊，或者是我们来用圣经的话去跟别人分享啊，甚至用圣经的话去跟别人劝勉。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把这些圣经的这些话跟我们自己联系在一起，就像撒母耳一样。 啊，撒母耳成为上帝的代言人，撒母耳把上帝严重的严厉的警告，对以利家严厉的警告，他如实的告诉了以利，但是他丝毫没有想到这些严厉的警告的话事实上也可以应用在他自己的家庭当中，可以应用在他自己的身上，他完全没有想到啊。但是这其实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今天更是要警醒，不要总认为上帝的一些警告、一些责备啊、一些严厉的话都是讲给别人听的啊，都是跟别人相关，跟我无关啊，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撒母耳在这里是非常非常遗憾。其实他这里有一个前车之鉴，有以利他们一家活生生的例子，悲惨的例子，他应该是从中间吸取教训，然后他是一个他对以利一家人是非常非常的了解，非常非常熟悉的，但是这一切丝毫都没有引起他自己的警觉啊，结果他的家庭他的孩子最后也像以利的家庭以利的孩子一样哈。好，这是我们看到撒母耳又重蹈以利的覆辙，就是他的儿子啊，跟以利的儿子一样都是作恶的。那么尤其是撒母耳儿子的作恶呢，更直接导致了以色列民要求立王啊，要求彻底摆脱神的统治啊，要求人的统治，就是直接导致了。当然啊，这只是以色列人的借口，但是不管怎么说，撒母耳的儿子给他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借口。好，我们来看以色列人要求立王啊。首先我们要说，他这时候为什么要求立王呢？啊，他没有说你为我们兴起士师，就是你的两个儿子士师不像样，不是好士师啊。撒母耳，你来给我们找到一个兴起一个新的士师。没有，他们不要士师，他们要王。那王跟士师有什么不同呢？啊，士师我们要看见是神所特别兴起。在以色列民他们一个特殊的时刻或者特殊危机的时刻，上帝在以色列民当中就是兴起这样的一个人物领袖，然后这个领袖带领以色列人去度过这一段危机时刻，那么这个领袖呢带领以色列人度过这个危机时刻，这个领袖就隐退了啊，就不再当士师了，也不再当领袖了。所以士师都是暂时性的啊，都是临时，都是暂时性，就是暂时应对一个危机时刻被神所兴起的。但是王就不是了，王是要做王就一直做王啊，而且这个王位还是一代一代传下去，士师的位置不是一代一代传下去，王位是一代一代传下去。所以以色列人不想要士师，因为士师都是被神所兴起，以色列人不要，以色列人要一个王，就是说永永远远，永永远远不要神来统治我们，永永远远要这个王以及他的子孙来统治我们，就永远不要上帝来统治我们。所以他们不要士师，他们要一个王，士师跟王是不同。那么士师当然也不会像王那样啊，就是要建立一个政权。所以我们会看见撒母耳警告以色列人以后这个王啊，他就会有他的臣仆啊，他就会有他的很多的仆人呐、啊。那么以色列民，你就要做王的仆人，你就要做王的臣仆，你的儿子、你的女儿都要来为这个王服务。那么士师是不需要这些的，士师是不需要，但是王需要啊。王他自己不仅要享受，他还有很多很多的臣仆也要享受。他要建立一个庞大的政权，而这个政权当中的这些不仅是王一个人执政掌权，还有很多很多的臣仆执政掌权，他们都要享受，他们都要得到利益，而这一切都要以色列人来付出代价哈。所以王跟士师是不一样，然后士师不会组建一个稳固的政权、稳固的政府或者是一个统治的一个机构，一代一代这样往下传，士师不是这样，但是王会啊，王会建立一个就是压迫、逼迫、剥削这个百姓的一个政权，然后一代一代一代传下去的。所以我们会看见在士师记的第八章啊，以色列的首领呢，就是 对基甸说，你做我们的王吧，不仅你做我们的王，你的子子孙孙都做我们的王。但是基甸是拒绝的哈，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耶和华管理你们。所以基甸是拒绝做王。基甸不仅自己拒绝，他把他的孩子全部他都做了代表，就说我们家不做王啊，永不做王，就是以色列的王是应该是神。但是很遗憾，到了撒母耳这个时候以色列民就彻底的想摆脱神了，不要神做王了，彻底的想要自己立王所以我们会看见王跟士师是不同的，所以以色列人不再想要士师了，以色列人想要王。第二个就是以色列人为什么要立王呢？他们为什么要立王？他们要像列国一样，像世界一样，像外邦人一样，像列国一样。他们反复讲这个理由，就是讲了好几次就说让我们像列国一样，让我们也有一个王吧。所以以色列人要效法世界，这是灾难的开始。以色列人不想再顺从神，做分别，在世界上做分别为圣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人不想这样。以色列人想像世人一样，以色列想像列国一样，以色列人不想再做上帝分别为圣的儿女了。所以这是以色列人接下来一切灾难的一个开始，就是像效法世界。然后效法世界怎样呢？为什么会效法世界呢？因为羡慕世界，是不是羡慕列国？那么他们心中所羡慕的，心中所爱的，就是他们从世人身上所看到的，从列国身上所看到的。他们从摩西的口中，从那些先知的口中所听到的那些，他们已经不再羡慕了，已经不再爱了对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律法，他们也不再渴慕了。他们心中所爱所渴慕的是世界上的这些，所以他们才会去效法才会去追求像世人一样。他们心中所爱的东西已经不一样了，他们羡慕爱慕世界上的列国的那种所谓的成功，就是世界上的成功。你看他们的国王很强大，他们的军队很强大，这是他们所羡慕的。他们不再爱神对他们的心意，神让他们在世界上分别为圣，做神敬虔的儿女，做圣洁的子民他们不再爱慕这些，不再渴慕这些，所以他们才会去效法世界导致摆脱神的掌权。那么他们立王呢，神说了最根本性的原因就是他们要离弃神，他们要自己做主，自己做王，不要神做王然后我们也会看见他们以色列人是一再的坚持，一再的坚持要立王。这反复其实让我们看见人犯罪是怎么样，是出于自己就是撒母耳怎么样警告他们，用那么可怕的话警告他们，但是全是拦不住的他们一定要离弃神，一定要按着自己的意思。我们以后看见神在这个时候呢，他是许可或者说不抹杀以色列人的意愿就是许可，就是以色列人你们想自己立王就立好了，你不想要神做王，那神就暂时就不再做你们的王上帝就许可。但是呢，神也借着撒母耳，借着先知的口告诉以色列人这个将来的后果，恶果是什么那么我们刚才也提到了，那么撒母耳就把将来立王这个王以后会怎么样的来残酷的对待以色列民都说了说得很具体很详细都说了。但是这一切严厉的警告没有可以拦阻劝阻以色列人，完全没有。相反以色列人听到撒母耳的警告，他们变得更加的下定决心，他们说我们定要一个王刚开始对撒母耳说请为我们向神祈求，请给我们立一个王。但是撒母耳警告他们了之后， 他们相反没有 退让，他们相反更加的坚定。他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所以其实这里让我们看见啊，人抵挡上帝的心，人就是要离弃上帝的心，人要自己做主的这个心是何等的坚决啊，是何等的坚决。那么上帝一再的拦阻，一再的劝勉，但是人还是定义要自己做主，要不要神做主。这就是我们今天对这个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分享。那么接下来呢，有几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在申命记四章，我们是看到摩西曾经告诉以色列民，就是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应许之地之后呢，以色列人会被外邦人羡慕的啊，会被迦南地的那些外邦人羡慕。但是我们在今天的经文我们会看到，没有外邦人有没有羡慕以色列人我们不知道，但是今天的经文却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却是羡慕外邦人啊，以色列人却是羡慕外邦人，羡慕外邦人他们有王啊。那么列举我们今天的教会啊，当然也包括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羡慕和效法世界的种种表现或者种种现象啊，是不是也像当年的以色列人那样，他们羡慕世界啊，羡慕列国，羡慕外邦人。那么今天的教会，今天的基督徒是不是也有这种现象？那么我们也可以讨论一下，就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啊，没有被世界所羡慕，没有被外邦人所羡慕，就像摩西说的，相反呢是自己去羡慕世界，羡慕列国，羡慕外邦人。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可以分享啊，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哈，就是没有先祷告求问神，而是仿效别人的方法来试图解决自己的难题，结果事与愿违。那么以色列人呢他们觉得列国，你看列国他们很有效率啊，他们有强大的王，有强大的军队啊，然后以色列人觉得自己很弱小啊，觉得自己总是困难重重，然后呢他们就看，哎，你看别的国家他们解决这个问题解决得很好啊，我们就采用他们的办法，我们也在我们当中立一个王啊，他们当中有一个王，我们也立一个王啊。所以就是当以色列人碰见难题的时候，他们是看别人怎么解决啊，然后他们就按别人的方法试图去解决他们所认为碰到的难题，当然结果是事与愿违了，并不是以色列人立了个王他们就怎样怎样，并不是啊。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没有先祷告求问神的心意，而是就是去效法别人那么后来我们经历了怎样的一个结果哈，我们也可以分享自己从此经历中得到怎样的一个对神的认识或者信心的成长。当然如果有这样的经历哈，就可以分享一下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讨论我们可以从以利和撒母耳啊，这里是撒母耳，就是这个转换它就会转成这个样子啊，讨论我们可以从以利和撒母耳两位失败的父亲身上学习到怎样的功课。那这两位父亲其实就是只从父亲这个身份上来看啊，其实他们有相似的地方啊，都不能说是成功的父亲，无论是以利还是撒母耳。那么我们从他们身上可以学到怎样的功课，或者他们这两位父亲有什么相同相似的地方啊？好，对于这三个问题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好，没有，那我们弟兄姊妹现在可以来分享讨论。
好，我们今天的讨论分享第一题，摩西曾告诉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后以色列人会被外邦人羡慕，申命记第四章，但是后来却是以色列人羡慕外邦人，列举今天的教会基督徒羡慕效法世界的种种表现，讨论此类现象的成因。我们分享到说，申命记四章六节里面的确是谈到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进到迦南之后外邦人会羡慕以色列人。 因为以色列人已经有神的同在，有神治理他们，有神的典章律例，还有从神来的智慧聪明，外邦人会羡慕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得着了最好的。但是事实却是，以色列人羡慕世人，外邦人把外邦人的那一套不好的当作是好的。所以我们看见说，神的典章律例应用在人身上的时候，与人的恶性是相反的，是违背人的恶性的。我们的罪性当中，有我们的人性当中有邪恶的罪性，所以神的典章律例不被人所看重和喜悦，这是出于人恶性的本能。如果我们定睛于自己身上，而不是定睛在神身上，就会只关注于人自己今生的一些所谓的利益和好处，那么就会不喜欢神来治理自己，而会羡慕外邦人的一些出于世界的法则。所以我们有姐妹分享到，在疫情期间，那么当教会的网站停了的时候，那个 Zoom 聚会停了的时候，自己在网上看过其他教会的敬拜，那么看到其他教会的在网上的聚会敬拜的时候，那个教会先讲自己的教会的种种的活动，发现这些活动就像一个俱乐部一样，比如说财务、婚姻等等，都是注重如何让人的今生过得更好，而不是定睛在神的身上。所以当时自己的女儿说，觉得这个牧师像个推销员。那么这个牧师呢，就是强调的是要让自己的教会成为 best church， 最好的教会，认为其他的教会人越来越少，而他们人却越来越多。当时姐妹听到这些的时候，心里有一些担心，因为这一种比较当中可以看出，就是他是在用世界的一个价值观来判断教会的好坏，包括人数多少、活动举办怎样的活动等等，而不是以神为中心来判断，用神的真理来判断什么是好教会。那么这种现象的源头是以人为中心，以自己为中心，而不寻求荣耀神，也不想要神，只要自己来掌权。所以我们看见说，在那个教会里面，当时他们的肢体来拉自己，就是介绍说我们有很多的活动，打球什么什么的，但是自己却有一些不能认同的地方。因为评价一个教会的兴旺的标准，不是如果不是以跟随神、荣耀神为标准，那么这个教会它就事实上有一些它的问题。所以我们看见说，之所以这一类现象，就是教会基督徒会羡慕效法世界的表现，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不信，因为不信神，不信神所立的规则，不信违背这些规则，会有后果，会有严重的、长远的、永恒的后果和永恒的亏损。而遵循神的心意，相信这位立规则的神，相信这个顺服神所立的这一切的规则，会得到永恒的利益、永恒的益处。那么归根结底还是一个信和不信的问题，所以这就是这一类现象的成因，就在于就是只相信眼前的、今生的、暂时的，凭眼见而不凭信心，没有根据信心、照着信心来信那永恒的立法者，他所说的一切都要成就，都要应验。第二题，分享自己曾经经历没有祷告求问神，而是仿效别人的办法来试图解决自己的难题，结果事与愿违，分享自己从此经历中得到怎样信心的成长。我们有姐妹分享到说，教养孩子的时候，那么当孩子青少年的时候，自己家的老大非常的叛逆，喜欢打游戏，而自己专注于工作，面对孩子很暴躁的这种情况，就甚至于自己也很暴躁，甚至于有一次把孩子的电脑从二楼扔下去摔了。 是按照血气来管教孩子，而且也会怪丈夫不管孩子。那么暑假还借了一大堆的亲子教育的书，学习如何管教孩子，结果被孩子嘲笑说，你以为你借了这么多的书看就可以就可以改变我吗？自己当时觉得没有办法活下去了，孩子也被自己管得觉得没有办法活下去了，丈夫就觉得说，就是这个母子二人都好像没有办法活下去了。那么一直走到了穷途末路，才想到自己还有神可以信靠。所以后来搬回美国之后，加上环境也各种变化，孩子仍然打游戏，自己就没有办法了，就跪在神的面前求神的怜悯，求神的来掌权来改变。后来就出现一个情形，就是儿子就把跟自己同龄的孩子们招聚起来去医院做义工了。儿子就来召集了这样的一个义工的活动。那么这个反转不是人所能做到的。后来孩子就是这个孩子打游戏的瘾竟然能够被拿掉，这不是人所能做到的，仍然是神所做的。所以就是自己就感叹，信心也得到了成长，就是神是如此的奇妙，他纪念我们忧伤痛悔的心，他怜悯我们，整个的翻转了自己的儿子。那么与这个事情刚好相反的一个例子，一个血淋淋的一个事件，就是丈夫的同学的儿子也是沉迷打游戏，但他的天资很好，就是高中阶段他打游戏，但是仍然考上了很好的大学。但是当他读大学的时候，因为没有父母来管了，所以这个孩子就开始沉迷于打游戏，什么其他的事都不管，导致后来学校让他退学了。后来这个孩子的妈妈因为绝望而自杀，这是一个血淋淋的绝望的例子。没有神就没有盼望，也没有出路，而我们有神，我们信靠神就有盼望也有出路。所以这就是让自己的信心得到成长。第三题，讨论我们可以从以利和撒母耳两位失败的父亲身上学到怎样的功课。我们学到的就是如果不管教孩子会有何等严重的后果。我们看到说撒母耳也是如此，虽然他警告过以利，但是人总是觉得自己的孩子是好的，所以撒母耳虽然警告过以利不管教孩子后果很严重，但是撒母耳自己却没有把孩子管教好。所以我们看见说教育很重要，父母保持清醒也很重要，但是做父母的总是有私心，像撒母耳他就是爱孩子过于爱神。所以我们看见说当孩子犯错的时候，这位父亲如果父亲没有批评不管教孩子，这是会有严重后果的。而且撒母耳的儿子他的这样的一个败坏的行为影响已经很大了，但是撒母耳仍然是徇私，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孩子这样的两个孩子立为士师，其实是反而害了孩子，也害了整个的以色列民族。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把自己放在失败的父亲，就是这两位失败的父亲的位置上，不知道会怎样。所以我们自己要警醒，不要总是看见别人失败的例子，却没有把自己放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来代入思考。所以我们看见说我们对孩子一定要有要求，如果看着自己的孩子怎么看怎么好，就容易害了孩子。对自己的孩子人，我们出于这样的一个偏私，总是觉得问题没有那么大，别人的孩子问题大，但是自己的孩子问题没那么大。所以我们看见情感私欲总是容易蒙蔽我们的判断，让我们意识不到跟自己有关的问题，也更意识不到跟自己的孩子有关的问题。所以有的父母我们看见他们教育孩子教育得好，效果就很不一样。所以我们看见说就是中国的文化也是强调要教育孩子，但是这个世俗的标准不一样，但是方法都是要严格。基督徒也是有神的标准，与世界不一样，但是也都要严格管教孩子。我们看见撒母耳人自己很正直，但是他每一年巡行以色列地去 听这个以色列民的这样的争讼的事，去管理以色列民，但是他却管不了自己的儿子，因为他常常远离孩子，忙于工作，但是却忽略了对孩子的管教。我们看见《生命记》第六章里面说到，我们无论躺下、起来、坐着、行路、任何时候，我们都要把神的真理教导给自己的儿女，随时的管教。但是撒母耳却每一年大量的时间都在外面巡行，以至于忽略了管教孩子，结果也收到了这样严重的后果。所以这就是我们学到的功课，就是我们要常常的做父母的要随时管教孩子。感谢神，这是我们今天的讨论分享。